杨国忠满以为安禄山不敢来，心说小子，你就是不造反，我也得把你逼反了，证明我发现的正确，那要再杀你是名正言顺。你小子贼人歹徐，肯定你不能来。结果他想错了，安禄山真来了。他从平卢一起身，杨国忠就得知情报了，因为杨国忠在平卢一带派去间谍了，监视着安禄山的一举一动，所以杨国忠闻讯之后大吃一惊啊，在心里说话：“妈的，我这小子是大胆包天呐，还真敢进京！哎呦，他这一来，不使我威信大跌吗？”在皇上的面前他的地位更加巩固，我杨国忠我失败了，他这招棋走的这个被动，可怎么办呢？现在他又拿出第二步棋，决定在京城跟安禄山斗，为此他采取了四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，在他的宰相府连日召开紧急会议，参加这个会的都是他的心腹爪牙，关上门怎么说都行。其中有三位大谋士：郑玄、韩林、李文，这三个人那是他的左右手，专门给他出歪点子的，尤其大谋士郑玄。杨国忠把众人召集齐了，当众宣布：各位，哎呀，真是意想不到，安禄山冒天下之大不韪已经进京了，使本阁在万岁面前丢丑，我心稍是不安。为了跟安禄山斗，我希望大家各抒己见，替我拿个主意，咱们应该怎么办好？杨国忠啊，今天还是破例了。为什么呢？往日他也经常召集这个会议，但这个会往往都是一言堂，说商议根本没那回事，都是杨国忠独断专行，他白活一顿就散会，如果有人顺着他才行，谁要提出不同的意见，马上就遭到他的驳斥。日久天长，这些谋士们也不敢发言了。今天一看呢，杨国忠一反常态，表示的谦虚谨慎，确实发自内心征求意见，所以大谋士郑玄抖了抖胆子。哎，宰相大人，以卑职看，安禄山这次进京不怀好意，他一定都想好了，在平卢也是死，进京也是个死，不如孤注一掷，做最后的挣扎，败了死，万一要胜了，就把宰相大人打到台下，他好取悦于皇帝， 此招不畏不毒辣也。为惊之际，卑职以为让安禄山进京之后最好别跟百官接触，斩断他跟京城所有人的联系，让他孤掌难鸣。
对，说得好，
先生之言正称我意，我也想到这一点了。不过依你看，满朝公卿谁能替他说好话？这卑职不敢妄言，
说吧，咱们都是自己人，说错了也没关系，可以大胆怀疑吗？
这我认为替他说好话者只有安思顺。
何以见得？
大人，安思顺是安禄山的堂兄啊，您别忘了，家鸡打死团团转，野鸡不打满天飞呀。500年前是一家，一笔写不出俩安字来。在关键时刻，这安思顺肯定得替安禄山说话，因此我对他我有怀疑。
郑先生，你多虑了。
大人，莫非卑职说错了？
对，
你猜的不对。对安思顺这个人，我太了解了。3个月前，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，揭露安禄山的罪恶，不但笔力强健，措辞猛烈，而且证据充足，分量很大呀。另外呢，我跟安思顺交情莫逆，我敢保证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，他绝不可能向着安禄山，是吗？要那么说，卑职我就放心了。
那你再说说，还有谁？
还有，大人，我认为伯阳谷也不可靠。杨国忠一听，点了点头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伯阳谷也是突厥人，就是他在京居官，官还不小呢，当兵部四郎、京畿采访使，手中操大权呢。这个伯阳谷想当初呢，跟杨国忠处的还真不错。后来发现杨国忠不能容忍，伯阳谷大怒，另投门路，就依靠了安禄山。安禄山果然替伯阳谷使了劲，在老皇帝面前净说好话，为此受到玄宗赏识，驻部提拔，身为朝廷命官。但是伯阳谷也不傻，他恐怕遭杨国忠的毒手，积极培养党羽，现在他也形成一个庞大集团，杨国忠想把他干掉也不那么容易。所以每当想着这件事，杨国忠是又气又恨。郑玄一提伯阳谷的名字，杨国忠气得狠狠一拍桌子，
务必杀之。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，只要叫我抓住蛛丝马迹，我叫他准死无疑。各位，大家再谈谈，安禄山还可能跟谁接触？众人
沉默了片刻，一致表示不可能与别人接触了。
我不是轻敌呀，我料到除了博阳谷之外，任何人不敢跟他亲近。但是为防万一，明天我在朝堂开一次聚会，我要当众宣布。因此杨国忠采取的第二步骤，开了一次大朝会。参加这次会，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十三科道八大朝臣，凡是京城四品官以上的都参加了。杨国忠主持了这次朝会，他在会上是大放厥词。首先宣布有人贪污受贿，不过从现在开始，不管是哪个人敢于贪污、敢于受贿者，杀无赦，我是绝不宽容。另外，有人打算造反，据我所知，这造反的人跟你们中间的人高大连环，是谁我先给你留点面子，我希望你马上杜绝念头。如果你勾结外藩叛反朝廷，一起九族挫骨扬灰。这次朝会就是威胁性的大会。哎，你看杨国忠啊，这么一施展阴威，果然奏效，文武百官回到家里全傻了，谁也不敢跟安禄山接触。虽然杨国忠没有公开点安禄山的名字，但是都清楚他指的是谁。因此安禄山派40个人进京，带着贵重的礼物走府串壁，打算拉拢人情，结果这招失败了，谁也没敢收。这就是朝会的影响。杨国忠除了这两个步骤之外，又采取第三步骤。因为这家伙挺聪明，他心想外围差不多了，但是要想取决利弊，还得左右唐玄宗，皇上是个根本，但我已经竭尽全力不能使老皇上动摇，我就得使他身边的人来左右他。那么左右皇上的是谁呢？四个人，第一杨贵妃，第二三位郭夫人。这三位郭夫人就是杨贵妃的仨姐姐，韩国夫人、国国夫人、秦国夫人。由于杨贵妃这一受宠之后，一人成佛，九族升天，杨氏一门百十余口皆为县官，连女人都成了国夫人。尤其是这三位，那在玄宗面前说一不二啊！他们怎么有那么大的能耐呢？就靠着脸蛋和姿色，会在皇上面前卖弄风骚。唐玄宗是个有名的色鬼，因此一拍即合。杨国忠深知这一点，因此得在这几个夫人身上下功夫。这几位啊，就住到皇宫的东门外，跟皇宫隔着一趟御街。这老皇帝唐玄宗动不动由打一门溜出来，就进三位郭夫人的府，到那块追欢取乐，然后一拐弯再到杨国忠家里来做客。要不老杨家那么受宠吗？可这三位郭夫人当中，最能使皇上迷恋的是二夫人郭夫人。她呀是个寡妇，
丈夫在六年前病故了，就剩下她一个人，她没再嫁人。这虢国夫人长得是国色天姿，不次于杨贵妃。这是晚一步见到唐玄宗，他要早一步，或许把杨贵妃能排挤出去。另外，这虢国夫人非常会来事，每一次见着唐玄宗，飞檐吊棒，卖弄风骚，把这老色鬼弄得是神魂颠倒。杨国忠深知这一点，所以他携带重礼先见虢国夫人。另外，据传说呢，杨国忠跟这虢国夫人还不干净，但只是传说，没有什么确实的证据。在这个表面上，杨国忠对这位国夫人还是蛮尊敬的。把礼物呈现之后，分宾主落座。虢国夫人一看他来，就知有事儿。大哥，你来有事情吧？啊，虢夫人，我来求你来要。我是你妹子，你是我哥哥，咱们自家人怎么这么客气？什么国夫人、宰相的，你我还是兄妹相称的好。好，好，遵命，遵命。国夫人，不，妹妹，有件大事，我求你给帮忙。你是堂堂的宰相，能用着我什么呢？
不，
这件事非妹子不可。你是知道的，安禄山怀有不臣之心，迟早要举兵造反。遗憾的是，当今天子受其蒙蔽，下不了决心呐。为此我十分担忧，为江山社稷和百姓着想，我打算尽快除掉此人。听说他已经进京了，不久即可到达京师。我打算求妹子在皇上的面前多说几句坏话，促使老皇上下决心解除他的兵权，然后把他干掉。妹子，这可立下不世之功，将来青史标明，万人称颂啊。要，你别给我戴高帽子，我有那么大的能力。再这一说，这朝中大事不是女人随便干预的，恐怕我不能为力。妹子，你说错了，我看你在皇上面前十分受宠，你说话还是有分量的。妹妹，试试看吧，我求你了，你给我帮个大忙。最后杨国忠给他一刷色，一戴高帽，虢国夫人点了头了。好吧，既然哥哥求我一回，小妹遵命就是。哼，我就不相信，凭我在皇上面前搬不倒一个安禄山。
对，妹妹说的对，要有信心，要有信心。
杨国忠把虢国夫人这活给扇起来了，但是他深知这位夫人在皇帝面前必定是次要的角色，其主要作用的还是杨贵妃。因此他又溜进皇宫见着杨玉环，他跟杨玉环说话得讲分寸，见面也格外的恭敬，跪倒要磕头，杨玉环能让吗？用手相搀，把他这位堂兄搀起。杨国忠看看左右无人，躬身施礼：
贵妃娘娘，我来求你来了。
哥哥，什么事儿？
哎，其实我不说
你也清楚，安禄山要进京了，
是吗？
啊，也就是三日五日就可到达京师。贵妃娘娘，这安禄山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他是个狼子野心之辈，迟早他要发动兵变啊！为此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就遭殃。我打算利用他这次进京的机会把他剪除，无奈当今圣上不听我的建议，还望贵妃娘娘鼎力相助。这不是你我私人的恩怨，实为江山社稷着想。杨贵妃不听则可，一听这心里就一翻个，他对这件事极为有反感。从他的眼里看，安禄山不可能造反，他跟唐玄宗想的是一样。安禄山是个胡人，混血儿，受大唐如此的恩待，他感恩都感激不过来，他为什么要造反呢？另外他了解杨国忠的为人，心说哥哥你野心也太大了，你也特意就不能容忍了，今天说这个有不臣之心，明天又说那个有造反之意，那么朝堂之中除了你没有好人呐。你要这么干下去，朝堂不得乱？可真没想到你还跑到我面前来告安禄山来了。但是他也不好说别的，只好冷着脸儿没表态。杨国忠翻着小母狗眼一看，杨玉环不太支持自己，这心呢就冷了半截，又一想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我已经张嘴就要把一肚子的话都讲出来，我就不相信我说服不了杨玉环，只要能把他说服了，哪怕在老皇帝面前说个三句五句，这安禄山是准死无疑。